为什么？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1年1月28日星期六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Y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128。那今晚能够来到亚利桑那这里传讲福音，那我的确把这个当作是一个极大的荣幸。那在他说呢，我们星期天晚上在这里，他说他在星期二晚上要举行祷告会。那我说那我会过来在祷告会上跟你们有一个小小的交通，所以这是非常愉快的时刻。那很高兴见到威廉姆斯弟兄，那桑莫弟兄，还有我的亲密的朋友那索斯曼弟兄，那这里的很多人都是我很熟悉的，那在这里边有过美好的时光。那我们要从这里去到图森，然后星期天晚上是医治聚会，那你们从图森来到诺曼弟兄那里，就是在这下面的神教会那里了。那诺曼弟兄的教会叫什么名字来着？在图森的中央神教会。那星期天早上在那里有一场讲道的聚会，星期天晚上是医治聚会，要在聚会上为病人祷告。那然后我们要去加利福尼亚，那再回到东部，那北上，那到育空，回到英属哥伦比亚。那我们相信神会赐给我们很大的成功，那祝福你们所有在这的人。那我刚才听那个唱诗班唱歌，那我真是没法忘掉这首歌。那你知道我喜欢这歌，那这是真正好的老式的五旬节的歌声。那吼吼，那我总是，那当我听到一个训练过度的声音时，就会让我感到紧张。那你知道那时候要唱，你知道的脸色都憋得发青了，要唱某个高八度音的，那他们那不是在唱歌，他们只是想让别人听到。那当我认为没有比一群真正被五旬节充满的人高举双手为神的荣耀歌唱更好的事了。我喜欢那个，那真正的能够触动的。保罗说如果我歌唱，我要在灵里边歌唱。是的，是那样的，我们想在灵里边做一切的事。那如果你歌唱、谈话、讲道，无论你做什么都要在灵里边做，那这总是对的。那我们传道人都知道，不是所有的时候你都能够在圣灵里边传道的。那就像摩尔弟兄说的，他的小儿子大卫，那星期天晚上这个弟兄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像一个建筑工人一样的为我们带来了那个美好的信息。他说小大卫不停地说，那当时他才大约七八岁，他说爷爷我想要讲道。他说有一天晚上他说他把他带到讲台上，让他坐在椅子上，他说会众们的大卫想要讲道所以我想那我让他来讲一会儿。那像个老牧师一样坐在那儿，你知道，带着他的小领结，他跳下椅子跑到台上，好像他把那个地方点着了一样，你知道。那他停下来看起来很无奈的样子了，黄古斯说这行不通，他就回去坐下了。那么传道人知道那很多时候那是行不通的，他说从那以后他再也不能让他去到台上去了。但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圣灵抓住了你。我家里有两个小女孩，其中一个现在已经是挺大的了，我想是大约四五年前。那我的小礼拜家那时还很小，那大概八岁的小萨拉大约是四岁。我出去参加聚会，他们都是爸爸的乖女儿，那我们对我们的孩子都会有那样的感觉。那所以他们在那等着我回家，那妈妈觉得我大约会在大约半夜回家，又告诉了他们，那他们试图强撑着，但他们太困了，不得不上床睡觉去了。我早上大约三点进了家门，我出去办了几场的聚会，那我累了。那你们很多弟兄都知道那时那我是怎么样的感觉，那我没法休息。那我大约五点就早早起床了，坐在房间里，那在客厅里坐在椅子上稍微休息一下。那突然我听到卧房里边有一阵争抢的声音，那利百加跑了出来，那他是最大的，他先醒了，然后他飞快地穿过房间全力地跳到我的腿上，那张开双臂抱着我，那开始搂着我说我的爸爸我的爸爸，那你知道你的心都要化了。那他这样吵醒了他的小妹妹，那 他的小妹妹要比他小约四岁，我不知道你们的孩子是不是这样的，我猜那他们也是一样的。我的孩子们小的要穿大的穿过的衣服，那这样那是穿下来的衣服。那萨拉穿着利百加的睡衣，那的裤脚很长，那裤腿太长了，他没法跑得很好，那像兔子一样拖了着那些裤脚，你知道，像穿上雪鞋一样，那接累的甩开了裤脚跑。那时我有点想到，那当我看到他们跑起来时，那利百加他的腿很长，就像那样跳上来跨坐在我的腿上，这脚可以支在地上保持平衡，你知道，那坐在那儿，那抱着我，哦，我爱他。那我想教会就是这样的，那这样的一些大的教会已经在这里很长时间了，那稳固了下来，知道他们在说什么。那有很好受过训练的诗班，那所有的高音的等等的一切都完全的正确，那下午三的是对的，那八度音了我用错了，不管是什么。那所以那时小萨拉他就像一个小五军接派的，那下他来到这世上的时间不够长，没有受过那样的训练，那所以他开始跑过房间，那踉踉跄跄的，那差不多到了门口的时候，对吧，就转过身来，有两只胳膊抱着我，他说，萨拉，我的妹妹，我让你知道是我先来这儿的，我是先来的，那我得到了全部的爸爸，没有地方留给你了。那这就是他们想要告诉我们的。那可怜的小萨拉他看起来很伤心，小嘴撅着，棕色的眼睛眨着，那看起来好像要哭了，因为所有的爸爸都被夺走了，没有什么剩下给他的了。那我对着眨眨眼，我伸出一条腿去向他示意，然后他就跑了过来，他就是想要站着，就一点点鼓励，他跳到我的腿上。那他还是有点小，你知道，那有点摇来晃去的，他腿够不到地板保持平衡，所以我就张开手臂，那环绕着搂着他，让他别掉下来。那他轻轻地抱着我，那转动那双棕色的大眼睛，抬头望着我，他说，利百加，我的姐姐，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他说，也许你是得到了全部的爸爸，但我要你知道一件事，爸爸得到了全部的我。那我喜欢去到那种的地步，让耶稣得到全部的我们。那我们也许没有得到全部，但只要他得到了全部的我们，那要在他里面完全，那知道我们都沉浸在他的良善里，那就是我能在灵还有真理里边敬拜他的地方。那在就近这道之前，那我不会占用你们太长时间，我通常四五小时之内就会结束的，但今晚我们要删掉部分的内容，30分钟就讲完，然后还必须去参加其他的复兴会。那我确实很感激你们这次的邀请。那当我读这道的时候，那如果没有其他重要的事情，那么光是读神的道就会给你带来益处。那我来读一节的经文，那不是很多，那并不是章节的长短，而是它的实质，那才算数。那不是纸张，而是写在上面的内容，是在神话语里边的东西，因为神的道是永恒的。我的话会失败，他的道绝不失败。我的话是人的话，他的话是神的话。如果我的话没能把你们带到神今晚帮我们聚焦一起想要去到的地步，那也没有用歌曲来表达一切的东西，那我祈求你们可以来接受神的话，那个才是重要的。那因为那任何时候，那神被呼叫出场来做一个决定时，那一旦他做出了决定，那他的决定就永远都是一样的。那记住，他不能改变他的心意，因为那是完美的。你相信神是完美的吗？你相信他是无限的吗？他肯定是无限的。那如果他是无限的，那他就不需要再学习了。那我们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学习，那把这个收回来，加上更多别的东西，然后要拿掉。那但神不能，只要他是完全的，每个决定都是完美的。所以那他必须永远的记住，要把你的心思意念专注在他的道上。那我们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时代，那他知道最欺骗人的时刻就是晚上的时分， 但他应许我们到了晚上必有光明。那他应许过这个，那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那不是另一个太阳在西方落下的也是在东方升起的同一个太阳。他的先知说时候要到，会出现一个阴沉的日子，不是晚上也不是白昼，但他说到了晚上必再有光明。所以我们拥有这个，那现在是结束这个时代的晚上之光的时候了。那我们要永远记住神做出的决定每一次都是完美的，所以当他说了什么事他就必须一直保持那样。那所以这就给了我们信心，使我们能把我们的信任完全放在他所说的话上，这是真理。那永远不要违背他的道，只要把他的道牢记在心。我相信大卫说他把神的道藏在心中，那他不会犯罪抵挡神。那只要我们能够记住这点，在我们就近神的话之前，我们应当先对作者说说话，你不这么认为吗？那有一次我在福特维恩，那我经常我的那语法不是很好，那所以那我把讲台这个词儿给说错了。那个人坐在讲台的后面呢，我猜的必定是那个说话的驾驶，那必定是教导过韦伯斯特先生的。他说布兰弟兄，您的语法太差劲了，太差劲了。我说是的先生，我是在一个大的家庭里边长大的，那有10个孩子，那我没有接受过语法学校的教育。他说那不是借口，那你是个男人了。我说这也是对的，但我忙于为神生病的儿女祷告啊等等，那我根本都没有时间。他说那仍然不是借口，他说那你神会更欣赏你的。他说今晚我注意到你把讲台都说错了，他说如果你能说对的话，那他们会更欣赏你的。那你知道他有点把我打得疼了。我说弟兄，我不是有意要自高自大，但我想要说说这个。我那些人才不在乎我到底是说讲台还是讲坛，那他们只想听我那讲关于神的真理的事情，然后活出那种正确的生命，他们就会相信的。那是的，没错。那这不在乎文字，而是那在乎有时候我们所说的是什么。那让我们低头。他说那我也许对这道不很明白，但我对作者却很熟悉。那所以我认为有时候认识作者更好一些。那么说呢，认识他才能赦免我们的罪。那让我们在这样的基础上来就近他。那我们认识的他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就近他并知道他必会赐给我们所求的。全能的神，我们奉主耶稣真的满足一切的名来就近你。当他在这地上时，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我们相信那是足够的。因此主啊，我们不能奉我们自己的名前来，我们无法跟你面对面，我们无法来就近你，因为你不会听我们的。我们也不能奉我们的母亲或我们父亲的名来得到这个，我们不能奉我们牧师执事或我们教会组织的名来得到这个。你没有应许说要听从我们，但你应许说当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前来时，你就会听我们。所以我们前来承认我们的过错，我们所行所想一切的恶事，并祈求你神圣的怜悯和恩典。父，我们并不配得任何的东西，我们没有什么功劳是可以献上的，但我们靠着他的功劳前来，那是他白白赐给我们的。他在他的福音中告诉我们说，我们祈求就会得着，寻找就会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我们相信这些话是真实的。所以说我们今晚前来祈求你祝福这些的会众，这里的牧师以及教会的一切的需要，他的执事会、理事会，那带领唱诗的唱诗班、平信徒，以及今晚跟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的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基督徒。父，我们现在祈求你来祝福你的道，祝福所唱的这些诗歌，应允已经献上的祷告，拯救所有失丧的人，医治病人。主啊，那荣耀归你自己，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要取个主题，如果可以叫的是主题的话，那是在耶利米书八章二十二节。那如果你们想记下来的话，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吗？我民的女儿为何不得痊愈呢？那这是一段很不寻常的陈述。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那如果我想要定一个主题的话，我想用这三个字，为什么？你知道，当神为某件事预备了一条路，做出了预备，提供了道路，而我们却拒绝了，那神有权来问为什么。如果那你觉得被带领要建的一个教会，比如是在凤凰城这里，那人们告诉你说，如果你建立了教会，他们就会来参加聚会，那在那里建了教会时人们却不来，那你就有权问为什么您不来。那难道没有照着我告诉你们我会怎么做的方式来建造这个教会吗？我满足了你们一切的要求吗？那我现在要问为什么。如果一个人卖给你一套西装，那他告诉你说那套西装不会起皱，那很多是为了销售的话，但当你第一次把衣服拿出来时全都起皱了，你肯定会回去问他说，为什么这套西装会起皱呢？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真话呢？那我本来会买一套更好的衣服的，但他告诉我说这套西装正是我所需要的。那然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你有权来这么问，谁有权来问？但他问我们，那或者说是为我们预备了一条路，但我们却没有跟随那种的方式，那他就有权问为什么。有一次有位王子的名字叫亚哈谢，他是亚哈跟耶洗别的儿子，他是以色列的一个王。那他从他家里的栏杆上摔了下来，那摔伤了自己，那病得很重，躺在床上快要死了。那他没有出去寻求神，而是派他的士兵去到一个伦来求问巴利西普，想知道他会不会痊愈，那或者说是巴兰，那我想我相信那是一个伦的神，他想知道那他是不是那会痊愈。那伊利亚这个提斯比人也许是在他那个小房间里边祷告，那神向他启示说这个王做了这恶事，那他知道神有方法能知道隐秘的事情，他方法揭示出人心中的秘密。当他在这地上时，他能分辨出人的心思意念，因为他是神的道。希伯来书第四章里边说，神的道要比两刃的剑更锋利，更有能力，能够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道能够分辨人心中的想法，因为他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既然他是道，他就能够分辨人心中的心思意念。那有时候人远离了这个真是十万八千里，当他们看到事情成就时却要把它归类成为别的东西，但这是神的道活在人们中间，分辨出人心中的心思和意念。有时候我们所交往的人会导致我们犯了那些的错误。那在我读的同一卷的经文中，那有一个约沙法，他是个伟大的人，一个信徒，那这里还有一个亚哈，一个不冷不热的信徒。那亚哈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他派人去找约沙法，那就是这个王的父亲的下来，那跟他坐在一起进行交通。那有一样东西，那就是你无法混合到一起，那就是你无法把油跟水混在一起的原因，你也不可能把罪跟义混在一起。 你永远都不会看到一只既是白色又是黑色的鸟，或一个又醉又醒着的人，永远看不到一个罪人圣徒，你要么是这边，要么是那边。那正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所在，我们向世界妥协了太多，我们的五旬节派我们妥协了，我退回去了。那今晚我在这台上，那看着这些的妇人，那我想要感谢主，那看到那些妇人他们的脸洗得干净，没有在脸上涂脂抹粉。那我告诉你，那一点使徒行传二章四节会把你洗干净的，那都会给你涂上一些弥佛陀一无所知的化妆品的。那看到他们的脸都因着神的荣耀而放光，那正是我想要在他们里面看到的我自己。我相信今天我们的教会已经松懈了下来，那试图要妥协或行为更多的像世人。那我在星期天下午的上人会上那讲过了这一点。那看到那回去读那些的书，我在五旬节派里边还是很年轻的，但看到他们的样子，听到他们的见证，那有些地方有什么事情出错了，一些地方有什么东西出错了。那我们看到那世界邀请你，你也去到了他们的宴席上，就好像约沙法对亚哈所做的一样。那我们发现当他们相会时，那亚哈最终那露出了他的真面目，那他想要那一起去下去，他想要那下去夺取一块土地，那他自己无法做到，他必须得找到这个王来帮助。但你知道当一个人背离了神的旨意，那或一个教会背离了神的旨意，或一个民族背离了神的旨意，那或者单个的人背离了神的旨意，那神就必须让来自某处的某个人来告诉你这件事。如果你在讲台上的牧师不说，那在商人会的聚会上或唱诗班的高唱当中，那或是神的某种方法要告诉你真理，把你纠正过来，那他总会这么做的。那约沙法是个义人，他说我们应当求问主，我们是否可以这么做。那这时候那表明他有个根基，那先求神的国。他说哦，当然了，我这里有很多人，那是我们可以求问的。那我这里有诊所的学校，里面有400个先知，那都训练有素，那衣冠楚楚，那他们都是神学界的巨人。那我们派人去叫他们来求问神的旨意。当他们去到那里，他们开始发语言，那他们都异口同声，那每个人都异口同声开始说，上去激烈的拉磨去吧，主与你同在，主必带你回来，那主必赐给你得胜。那你知道他们中的一个人还做了一对脚，那他要借着那个，他们要把那侵略者赶回去。但你知道有些的东西，那无论你怎么样在伪装一些的东西，那如果那不是照着神的道，那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总听起来是不对劲的。无论你怎么样在伪装，那看起来多么的漂亮啊等等，看起来何等的虔诚，但如果那不是神的道，那就知道基督徒只能靠羊的食物来生活，而羊的食物就是神的道。若没有神的道在其中，那听起来就不对劲儿。所以那听起来不大对劲儿。那无论那些人是多么训练有素的神学生啊等等，但是对约沙法来说，那听起来不对劲儿，因为那跟神的道不相符合。所以他说，那你没有再多一个先知了吗？400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上去吧，主与你同在，你还要再多一个干嘛？他说，但肯定在某处还有一个人吧。他说哦，是的，我这里是还有一个圣昆仑，那他就是因麦的儿子米该亚，但我恨他，他总是对我说恶言。哦，当然了，他还怎么能够说别的呢？因为那就是他的生命，他需要被纠正。谁让一个人能在这么所有人中间站出来，他告诉他们什么是真理，无论对错都说出来。他说那最好去叫他来。他说我们完全可以相信那400个先知嘛，那他们是最好的，他们穿的最好，那他们打扮的最好，他们是最好的学生，那他们有400个人，你为什么还要求问另外一个人呢？他说但是 那话说，如果你能够承认，那我有个小小的感觉，什么地方有点问题，那听起来不对劲儿。所以他说，那我们派人去叫米盖亚来吧。那于是他们派了一个跑腿的去叫他。他说，那我们开了一个会，那所有的神职员都同意这点，那这一件的事情必须要来做。那所以，那我们想让你来说他们所说的同样的话。你要说他们所说的同样的话，因为那他们是主教，那是高层人士等等，所以你必须说他们所说的一样的话。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我只说了放在我口里的话。那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米盖亚，你不这么认为吗？只要持守住主神所说的话，那唯有那个才是真理，没有神所说的话是真的，其他的都是谎言。他说，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我只说他所说的。那他们现在在说，那你不要不认同那些神学家们，因为你只是个小人物，微不足道。所以现在你要小心，因为你会把自己陷到麻烦里边。那所有的协会都聚到了一起，那我告诉你，他们所认同的东西你也必须得要接受。但不管怎么样，那都没有打动那个孩子，对他来说呢，听起来不对劲儿。所以当他上到那里，他说可以上去吗？米盖亚说，你们等到今天晚上，让我先与主说话，看他怎么说。当天早上他说上去吧，那你会兴盛的。他说多少次，一直到祭司老亚哈王也知道那听起来不对劲儿，什么东西改变了米盖亚的心思。他说，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你必须要告诉我实话呢。他说上去吧，但我看到以色列人像被赶散的羊群，没有牧人一样。哦，那时那个义愤填膺的主教站起来打了他一记耳光，说神的灵何时何地离开了我呢？他说，我看到神坐在天上，众军势力在他左右，他们想要知道如何才能让亚哈上那里去来成就神的话，因为米盖亚让自己与神的道保持一致，所以那个表明了他的预言是正确的。在旧约里，他们有两种的方式来验证神的道的。如果一个先知说了一个预言，或一个做梦的做了个梦，他们就会把他带到乌灵土明面前，那里是一块胸牌。那当他说出他的梦或说了预言，没有显明在乌灵土明上，就是那融会在一起的光，那都是超自然的光，那他们就不会接受。但如果出现了光，他们就会接受。那旧约中有乌灵土明，但在新约里依然有乌灵土明，那就是这本圣经。是，如果不符合这道，那就别去管它。那无论听起来多么的好，听起来会怎么样的建立你的教会，那听起来有多好，那如果你任凭人们剪头发，任凭他们穿短裙以及像那样的衣服，那会使他们感觉更好，那更光彩夺目，但那并不是神行事的方式。你必须回到这道上，持守这道，哪怕是要扒你的皮也要把它说出来。永远别把福音当作一张饭票。是的，我宁可说出真理，那喝溪水吃苏打饼干也好过一天吃三顿的炸鸡，这隐藏在不正确的东西后面。那只是说出真理。那我们发现，那米盖亚知道，那以利亚已经预言过了，那这是从先知口中所出的神的话，说邪灵要去到亚哈的身上，所以他怎么能够祝福神所咒诅的呢？如果他的预言或他的意象与神的道所说的相反，那就是错的。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说那些花哨的东西，那都挂着宗教的名义，只是加入教会，那上来把你的名字记在册子上，或者拿你的信件从一个教会去了另一个教会，那听起来不对劲，那不能够取代新生，那有什么东西出错了，让圣师们做他们想要做的，让会众做他们想要做的等等，那只是那样，那他们回过头来说，哦，他们属于这个教会，哪里出问题了？那听起来不对劲儿，对一个基督徒那听起来不对劲儿，绝对是的。那神提供了一条道路，那为什么这个亚哈王那不去求问以利亚呢？那以利亚上去，那在路上迎见他，他说：“那回去吧，那告诉他为什么他去偶像那里呢？为什么他要去到以格伦呢？”是因为以色列没有先知吗？是因为在以色列没有神吗？那他必须得去到一个异教的神那里， 那在他的手下求问呢，他说回去告诉他，他必不能下他的床了。那有一位先知，有一位神，有一个大能可以揭示他的秘密，那能告诉他结果会怎么样？那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位神，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位先知，那是因为王自己的自私，他不想要跟先知交往，因为他的母亲反对所有神的先知，那反对那同一位先知，那所以呢使得他也反对呢。所以呢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位先知，不是因为他们在基列没有乳香，而是因为他太顽梗了，不想去使用他。那今天也是这个问题，是什么使得人们喝酒撒谎偷盗犯奸淫，照他们的这种方式行事为人呢？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东西那可以来满足的，而是因为他们用一个替代品代替了真实的东西，他们试图要掩盖那想熄灭在他们心中的那个圣洁的东西。神造了人时，他给了人，那他让魔鬼使用人的头脑，神却选择了人的心。魔鬼借着人的想象，那是他想象任何的事情，给了经文的理性的理解，但神进到人的心中，借着圣灵来引领他，使他相信他的理性根本就无法明白的东西。阿们。那让我想到这个事，这让我感到有些激动了。那当神抓住一个人时，他进到他的心中，那就是神的控制他。那人们喝酒抽烟赌博撒谎偷盗随心所欲行事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试图要满足那在他们心中的渴望。神造他们就是那样的，那这样他就可以进到那里满足你的每一个渴望。但是人们却怎么竟敢试图用属实的事物来平息那宝贵的东西呢？那也是那个王所做的同样的事情。那神有很多的东西，有很多好的先知，但他太自私了，他不愿意去到这位先知那里。那么发现那他死了，正如那位先知所说的，当这人回去，他说我们遇见了一个人，他告诉我们说，回来告诉你，这是主所说的，你必不能下床了。他说他看起来是个怎么样的人？那说的全身是毛，腰间围着一块皮子，那他知道那是以利亚，他的罪已经把他找了出来。那弟兄每次都会是那样的，是的先生。那今天就跟那时候一样，那人们，那美国人试图要找到一切的东西，那他们所做的，那他们周三晚上待在家里边听某个电台的广播，什么我爱 Susie 啊 Lucy 啊之类的，或类似的那种的东西。那他们听艾尔维斯普雷斯利的摇滚乐，那会像那样的东西，那搞某种的娱乐，去错过祷告会。那不是因为圣灵跟安苏萨街那时候不同了，他仍然跟公元33年时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完全一样。我们有药物，我们有可以用的东西，但人们却不想要。那你怎么可能那把那种上面系鞋带的那种鞋子卖给那种宁愿花50美元那买个底部印着翻车鱼的玻璃杯啊等等的女人呢？你怎么能那么做呢？然而一双有两倍多皮革的鞋你却卖不到两块钱，他们会花50块钱放在那些时髦的东西上，让人们小举止像琼斯或别的什么人攀比。我总是说我不在乎我的外套是否跟我的裤子相配，我领带是否跟我的衬衫相配，我想我的经历与神的道相配，那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一个跟他们在圣经中一样的经历。那他们有，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有呢？当五旬节的天空充满了真实的圣灵，为什么我要接受一个代替品呢？瞧，有很多的祝福，不是因为我们被排除在外了，神丰盛的祝福永远都不会被高举被耗尽。你能想象一条小鱼儿游在海中间，那条只有大约半英寸长的小鱼说，回头最好省着点喝这水，有一天我会把水喝光的，我的永远喝不完。肯定不会的。你能想象那只小老鼠那大概这么长跑到埃及的大谷仓下边，那去到那里边的时候最好每天吃不超过半粒粮食，那因为冬天过去之前我会把粮食吃光的。那听起来很可笑，但你要是以为你可以耗尽神丰盛的怜悯，那岂不更是荒唐千百万倍？ 神贝特的教会所存储的是无尽的泉源，神的能力向外扩展，那把男女带进神的国，赐给他们无法言喻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那没有什么跳舞威士忌，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能够取代它。是的，神有那一切，但问题是人们不想要的。在激烈岂没有乳香？那里岂没有医生吗？为什么我民的女儿不得痊愈呢？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那因为这个国家在谈论，那他们要建房公洞，他们要做所有的那些的事，只有一个可以逃脱的地方，那就是上头。你不能向下走，我们向下走的已经够远了，向上走，上去，就要像那首短歌里面唱的，那里要向上走，一直去到银河系，然后就找到了无尽的泉源中，只要不断的奔跑。哦，何等的美妙！那一个医生，那这样的好像，那病人死在了医生的门口，而医生给病人用的药物能医治他的疾病。那如果病人坐在医生的门口，说我患有某种的疾病，那医生家里边有药啊，但我不想进去，那我就是不喜欢那个医生，我不会吃他开的药的。那你无法因为他死在了门口而责备那个医生，肯定不能的。医生愿意等着病人，那你也不能够责备药物，他有很多的药物。但是病人，那是因为病人不想要进去吃药，那就是这死掉的原因。那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人们就坐在教会里，却死在了长条椅上，死在罪中，就是因为他们不想要用神的疗法。神为罪开的药方，神又给罪的药方有双倍的疗效，但人们却不想去吃。那他们作为一个罪人，死在了教会的长凳上，他们没有圣灵，死在了那里。今天他们没有任何的借口，那纸上写满了那各个街角都有教会，没有任何的借口，是人们不想要。那你知道，如果你患病了，而医生也有医治那疾病的药物，而你却不去接种的话，那是很危险的。就好像天花，那在这地上的流行病天花，那如果你没有去接种疫苗，那你就可能会死于天花，就像现在的沙克疫苗一样。那你说你相信神的医治，那还谈论药物吗？是的，神医治所有的疾病，药物并不能够医治任何的疾病，我们都知道这点。药物不能够医治，没有医生会告诉你药物能医治，药物不能够建立组织，那需要神那么去做。诗篇103篇3节里边说，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一切的疾病。那你胳膊断了，医生可以接上，但是不能够医治。那你牙疼，他能把牙齿拔出来，但是不能够医治。那里有阑尾炎，他能够割掉阑尾，却不能够医治他割除的地方，那需要神来做，他是至大的医生。那我们有疗法等等。那有位医生呢，我也许该说说这个事。那不久前有个妇人对我说，他说这怎么说呢，那对医治流感的青霉素你能说什么呢？我说呢，青霉素就好像是你家中满了老鼠，那到处都是被咬破的洞，撒上一些老鼠药把老鼠给咬死了，但是无法把洞补上。是的，青霉素只是杀死细胞，却不能够把洞补上，那或建造被毁掉的人体组织，需要神这位医治者来做的事。他是医治我们一切疾病的主。是的，我相信这点。那我为那些的药物还有沙克疫苗而感谢神。那不用这些药的话，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那小孩子们等等都要打预防针。那如果没有这些东西，那我们会怎么样呢？那不是每个人都有医治的信心，那是应当有，但是他们并没有，所以你会怎么做呢？你生病了，那如果我们没有医院等等的东西，那将会是一个糟糕的情形。那如果你没有医学等等健康诊所，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那会是很糟糕的情况的。我们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而感谢神，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从神而来的。是的，那有时候我们发现，那这些的药物，有时候药物，那有时候那药物并不是完全正确的。那你知道有时候你可以使用，那比如说青霉素，你可以使用青霉素注射到你胳膊里，那有时候它会帮助你，但下一次它可能会杀死你。那不是同样适用于所有人的，那不管用。 那里有时候会给人帮助，有时候会杀死人。那不就像我读到过，有个护士多年来那一直服用青霉素，那打了一针，那却在15分钟后就死掉了，那青霉素杀死了他，那就是一剂药物杀死了我的父亲。所以当你吃医生的药物时，你必须要小心。他们的疫苗也不是完美的，但是那你知道他们是怎么那找到那个了吗？那药剂师出去，那把一大堆的东西混在一起，配置出那一大堆的草药来等等的毒素，那把他们都混在一起，在不同的东西上面来试验。然后首先你知道是当他们认为已经混合得很好时，你叫他们用它来做什么？他们先把它注射到一只豚鼠身上，用装满了毒素的针管那注射到小豚鼠的身上。如果它存活了下来，那他们就会用在你身上，要看你是不是能存活下去。那你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像豚鼠一样，有些人并不像豚鼠那样被造的，那所以你会杀死一个人，那也许能帮助另一个，那所以那是偶然性的。那但我说一件事，使用神的解毒剂却没有偶然性，你并不需要担心那个对罪的解毒剂，因为那是双倍的疗效，那会帮助每一个人。那今天我说，他们说第一杀手是心脏病，我不相信第一杀手是心脏病，我相信第一杀手是罪的疾病，那才是杀手，就是不信，那才是杀死人的。我们现在有了最好的医生，有最好的药物，那当然那有最好的医院，有可供我们试验的最好的药物，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疾病，因为我们比以往有更多的不信，这是完全正确的。那所以那这并不是，那第一杀手不是心脏病，罪的问题才是第一杀手。那我们发现那对不起，是的，但神的解毒剂从一段时间，神的解毒剂不太管用，因为那是注射在羊羔身上的，那就必须去那个罪人去了祭坛，去了祭司那里，他牵着他的羊羔，他承认自己的罪，那羊羔被杀死，血溅满他的手，那他献上他的祷告请求赦免。但是当他那抓住那只羊羔时，他的手溅满了羊羔的血，羊毛也染红了，羊踢着腿，那奄奄一息，那敬拜的人认识到那只羊替代了他的位置，那本应该是他死的，但羊羔代替了他。但是他怎么做呢？当那个血细胞破裂时，在那个血细胞中的灵，那就是生命无法回到信徒，就是敬拜者的身上。那为什么？因为那是动物的生命，动物的生命不能够与人的生命相一致，因此如果他犯了奸淫，在他出去时他还会有他进来时同样的欲望，那如果他出去偷了东西，在他出去时也还是带着同样的欲望，那因为那他只能照着他的良知去做正确的事，但是同样的欲望还在那儿。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解毒剂却不是那样的。那当一个人凭着信心按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对不起，那当一个人凭着信心按手在耶稣基督身上，感受到哥哥他的疼痛，那看到他所做的是拯救你的魂，那弟兄，敬拜的人一旦被洁净，就不再有犯罪的欲望了，那就从他身上被除掉了，他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有什么事发生在他信徒身上？全能的神从天上下来，那是最伟大的事，那覆盖了所有的空间时间，他从未有过开始，他从未开始，从未结束，但是从那最大的地方下来，成为了最小的，成了一个小的生命的细胞，被孕育在一个叫玛利亚的女人的子宫里。那因为罪打破了那个血细胞，释放了神的灵，在五旬节那天降下来，那现在敬拜的人当他按手在这个羊羔的身上，接受自己的罪被赦免时，在那只羔羊里边的生命，那就是神自己的生命，就回到了信徒的身上，他就成为了神的儿子，神的儿女，那样他就是在神的家中了，他成了一个信徒，他出去就不会再有犯罪的心或说欲望了。那希伯来说告诉了我们这个，他不再有犯罪的欲望了，因为他成了神的一个儿子。那当今天的人他不想要这个的原因， 那正如我星期天所说的，是因为这会使他们的行为跟他们的习惯的举止有些不一样。他们去到一个五旬节派的教会，他们说啊，那他们听到了一些人唱歌，就像不久前那我正在看着这个男孩，后他被完全的抓住了，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那我看着他的脚，那他一只脚跟另一只脚交叉在一起，那在我看起来他好像把自己缠了很多圈，需要五个小时才能让他从里边脱离出来，但那是神把他绑在了那里，他又站了起来。所以我想，天哪，我何等的愿意那像那样陶醉在圣灵里，在大能里敬拜并赞美神，直到你被带到了一个你自己都不知道的维度里。我喜欢那样陶醉在神的圣灵里。那时那我注意到那些人，那个陌生人进来看到，那他们就会说，哦，你对那个事怎么看的？如果你能跟他们单独待在一个地方几分钟，你就不会那再想要其他的任何的东西了。但他们那他们试图要模仿，他们无法把这个从神的道中拿走，所以他们就竭力要模仿新生。他们说新生就是当你上来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接受他做我的救主的事，那个并不是新生。那不久前在我家乡有一个著名的传道人带了一本杂志，他说 Billy， 我想问你一件事。他说这是这个继续说，他说那现在你跟那帮圣滚轮搅在了一起。他说那我听到那你在这里谈论新生，他说你难道不认为我们有新生命吗？那他们相信，当他们相信的时候就有了新生。我说那与保罗的教导有何等大的差别。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八节里边说，即使是天上来的使者教导不同的东西，他要被咒诅。那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九章问他们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那不是当你信的时候，是你信了之后。那问题是，那他们试图要绕过那个新生，他们有太多的声望了，他们有太多头脑的知识了。无论什么时候，那里当你到了一个地步，你觉得你比别人强一点，当你到了一个地步，你认为在生命中那你站得比别人高一点，那你就永远都不会得到了。是的，但有一件事情关于新生的，那会是一个穿晚礼服的跟一个穿工装裤的人相互拥抱，称彼此为弟兄。那会是一个穿方格布鞋的女人跟一个穿丝绸裙子的女人彼此拥抱，称对方为姐妹。那就是当你认真对待神的时候。是的，那就好像有一次一个南方的老黑人，那他很高兴地说，我得到了触动人心的信仰。他对他的老板说，那老板说根本没有什么触动人心的信仰这种东西。他说你刚犯了一个错误，老板，照你知道的，没有触动人心的信仰这种东西。行，是的，那那些人不知道什么叫做触动人心的信仰，那他们不知道，他们从来没有摸到过。他们说他们无法停止喝酒，他们无法停止抽烟，他们还从未接受过那解毒剂，他们从未尝试过那个，他们不知道那会为你成就什么，直到你得到了。那时当你得到了，当你得到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事发生了，你在那，你知道所有的一切，你不注射过了，那时事情就不同了，你成了一个在基督里边新造的人。阿们。有一天那个老板对他说，我想得到那种触动人心的信仰。说老板，你想要的时候随时都可以。那有一天下雨了，他说今天下雨了，摩西，那我猜我们能我想得到一点那个能使你如此高兴一直歌唱的触动人心的信仰。他说来吧，老板。老板去了那就走出去到了谷仓里边，他说在这干草上，这是个好地方，我们可以跪下来在这里边得到。他说在这里得不到了，老板。他说那我们要去到玉米槽那里。那所以他们到了玉米槽那里，那是个干燥的好地方，没有雨，很好。那这样那雨点敲打在屋顶上，那都可以在这里边睡觉了。他说但老板，你在这里边得不到的。他说 Moses， 你在哪里得到的？他说跟着我。他走出去，直到他们去到了猪圈里边，把裤腿挽得老高，那开始像要走进烂泥里边。他说来吧，老板。他说你要去哪？他说我就在这儿得到的，就在这儿。他说我不想在这儿得到的。他说不想在这里得到的。他说如果你不想在这里得到，按照这一切的条件来，那就根本就不会得到。所以就是这样的，如果你不符合神的条件，你就永远都不会得着的。你必须照着神的条件而来。那他们要绕过新生，就像那天说的，出生是一团糟，我不在乎你到哪里。如果是在一个猪圈那边也是一团糟，如果是在干草堆上是一团糟，那或者是在一间精心装饰过的粉红色医院里边的产房里仍然是一团糟。任何的出生都是一样的，新生也是一团糟， 但是从你里面弄出一团糟来，但当你得到时，你肯定就会得到新生，并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会是你做你根本不想去做的事。是你坚持的，会是你去到祭坛上嚎啕大哭，捶胸顿足，承认你所有的罪，会是你成为一个不同的人。从这之后，相对于过去所行的事来说，那会是你举止荒谬。那是叫当人们与神和好时，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能够遇见神。相对他们的旧生命来说，他们的举止很荒谬。保罗说，我以前的生命还有我现在的生命，那是个跟他过去活出了不一样的生命。那看看摩西，当他遇见神时，他用过各种各样的神学思想，他里面满了神学，那就像卡特有很多的钥匙一样。但当他遇见了神时，发生了什么？他本来害怕下到埃及去，但第二天早上我们发现他带着了妻子，那坐在驴的鞍子上，抱着一个小孩子在他腿上，那这么长的胡子垂下来，手中拿着一个弯曲的杖，赞美神下埃及去了。那看起来不是很可笑吗？摩西说，摩西你要去哪儿？圣父摩西。那摩西拉比你要去哪里？伙计你怎么了？下去埃及接管。要下去接管一个人的入侵，就要像一个人去接管俄国一样。那听起来很可笑，但他满心欢喜，他的秃头闪着光，那头发被吹在后面，散在胡子上，他要下去接管埃及。为什么神那么说了？那美妙之处在于他那么做了。阿们。那是今天教会的问题，你必须让神来接管，把所有其他的东西都除掉，让神抓住你，把你头脑里面所有的知识都拿掉，把它放到一边，让神进到你心中。他会从你的里边造出一些的东西来，使你举止不同，成为不同的人，你的同事也会有所不同的，你整个的人生都会变得不一样。当神进到你生命中时，一切都会被改变的，那就像我认识神一样的确定，那会改变你的生命。那当神要准备尝试他的解毒剂时，你的注意到没有，他并没有注射到豚鼠里边，他注射到了自己的里边。任何好医生都会首先在他自己身上尝试着自己的药物的。那神不是用在自己身上，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是他的爱子基督耶稣的生命。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他把解毒剂用在了自己身上。但是在约旦河里边被约翰施洗时，约翰做了见证，他看到神的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说这是我的爱子，喜悦住在他里面。圣灵进到他里面，那门徒等等注视着他，看看他要怎么做，他们观察他的生命，看到他如何行事，要看到会发生什么。那么发现当他在试探之下时，那个解毒剂吃守住了。当他在克西马林园时，那解毒剂吃守住了。当他被人吐唾沫在脸上时，那解毒剂守住了。当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时，那解毒剂吃守住了。解毒剂是好的，他们发现的是好的，他们看到他的保守台，那死在了十字架上，他们把他埋进了土里。第三天早上，现在要发生什么呢？他就在那儿，他死了，被埋葬了，被藏在那块大石头的后面，有上百个人把石头滚到那里，能把石头滚过去挡在那里。现在要发生什么呢？一个士兵站在门口那里，那上百个人看着他。现在要发生什么呢？他借着神的道预言过了，说第三天他要复活。他们派定了士兵，肯定了。那个解毒剂怎么样呢？复活节的早上，大约在天亮的时候，一个天使从天降下，滚干的石头，在死亡的时候，解毒剂持守住了。那解毒剂持守住了，因为那是神的道，神的应许，那是神所赐下的解毒剂。在激烈的相告，是的。那么发现他的复活节的早上复活时，他向多人显现，开始显明在复活之后，那个解毒剂仍然是一样的，做着他在死亡之前所做的同样的工作，那解毒剂仍然管用。有120个人对接种疫苗感兴趣，那今晚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有兴趣来接种。那因为他们看到在试探的时刻，那个解毒剂管用，那时他远离罪恶，在试探中他持守住了。当他被激怒时，他没有反击回去。在死亡中，解毒剂持守住了他。当他死亡并进了坟墓里时，解毒剂在复活中持守住了，又复活了。我喜欢那个解毒剂，你们呢？我相信那是个好药方。那120个人想要被接种，那所以他们问他，我们该怎么办？他说，现在要停止讲道，放下你的证书等等，我向你们上到耶路撒冷城里边，那我要为你们所有的人接种，那你们在这等我。哦，他们去到那里等了很长的时间， 他们所有的人在那里边等了大约十天，把所有的宗教都从他们当中除掉了，把所有的分歧等等都除掉了，这时候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有舌头如火焰分开落在他们身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开始说起别国的话来。那列军，我告诉你，他们只是接种了疫苗，那他们用那个接种为自己的生命封上了印记，那么喊叫尖叫。那听着，我的姐妹，如果刚好附近这里有天主教的人的话，你们向玛利亚祷告，但你们知道吗，玛利亚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母亲，然而他不先去到那里进行接种的话，他也不能够去到天国，他肯定要那么做了，他必须要同样的经历。你怎么能够没有那个而还指望能够去到那里呢？如果玛利亚必须要上去领受圣灵，他完全被圣灵充满，以致他在灵里边跳舞曲尺，像喝醉了酒一样。那那些在外面的那些没有被接触的批评者们，那这些人被新酒灌满了，那看到他们跳舞喊叫说方言，那他们就说他们是被新酒灌满了。那首先你要知道的是，他们开始发现他们在说他们的方言，神开始赐给他们翻方言，他们能够明白的是什么意思。他们说了，我们听到了神奇妙的作为，这是什么意思？阿们，让我们震惊全国，震惊世界，难道再一次震惊这个世界？那是什么意思？这一切是怎么回事？那彼得站起来开始传道，当他站起来时，他们说，那等一下，他们说我们想要那个能使死人复活的东西，我们想要那个能使我们说另一种我们一无所知语言的东西，我们想要那个能够接着来向世人传道的东西，我们想要那个勇敢的能力。今天的问题是人们不想要。你得到的这个是什么？这是激烈的乳香，这是解毒剂。他说你们得到了更多的东西吗？是的，我们得到了很多。我们这里有一个医生，有一个医生，是的，我们有医生，他叫什么名字？西门彼得医生，那就是医生。他站起来开始给人们开处方，在讲完道，那开始把神的道放在那里，对他们表明，那绝对就是约珥所说的，也是所有先知们所说的，那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就是那个。那他们开始看到神的道不断应验了，他们说，哎，西门彼得医生，我们怎么做才能够被接种呢？彼得说，不需要我写出四五个处方，我只写一个给你，还有你的儿女，以及你的儿女的儿女，并且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他说不需要再写更多处方给你们，我只写一个永恒的处方给你们。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你们就会被接种，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还有你们的儿女，并且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是的，弟兄，我们有激烈的乳香，我们有医生，那为什么今天的人们还处在那种的情况中呢？是因为他们拒绝接受，就是这样。我们有医生，我们有处方，我们有那个杀死罪的解毒剂，他能够医治身体，在基督耶稣里面造出一个新造的人，但人们不想接受他，他们不想付上代价。那永远不要混乱医生的处方。那弟兄，当他们研究出那个处方时，他们在那里面放入有那么多的毒素，然后还有足够的解药，如果你放入太多的解药，那对病人就没有用处，你要是放了太多的毒素，就会杀死你的病人。那如果医生写了个处方，你最好把它拿到那种那正确配置出药物来的药剂师那里去，否则你会被那药物杀死的。那是今天的问题，你们有太多的江湖药剂师了。阿们，是的，要照着经上所写的配置出来，他怎么写的你就怎么照着持守，那就是彼得所说的当做的事。所以那正是问题，有很多死了的儿女，很多死了的教会，因为他们不再想要圣灵的血了，他们不想要他，他们想要加进一些的东西去，用我传道人的手或别的什么方式，成为一个执事，或在唱诗班里边唱诗，或做像那样的事情来取代，把它取代掉。那些东西没有问题，但弟兄，那并不是解毒剂，神的圣灵是解毒剂。是的，先生，那会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会使你成为一个新的人，那会修直你，使你成为你应该成为的样子，使你有不一样的性情。我们今天的教会出了什么问题？那为什么？那成为更高大的人，更大的人，更强壮的奴隶来工作， 亚伯拉罕林肯摘掉他的帽子放在他胳膊下面，他说那是错误的，那不对，那他都是一样的人，他不是一匹马。然后他说靠着神的帮助，某天我要击打这种东西，即使那要付上我的生命。不久前我站在一个博物馆里，那个老黑人是剩下一小圈白头发的，他在那里走来走去寻找什么东西，他朝那玻璃柜子里边望去，他往后退了一步，闭上眼睛，眼泪顺着他满是皱纹的脸颊流下来。他在那祷告，我观察了他一会儿。过了一会儿我走到他面前，我说你好大叔。他说你好先生。我说我注意到你在祷告，我是个传道人，那我想知道是什么使你如此激动呢。他说到这儿来，我看见那儿，我说我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是一套衣服。他说在那看到了上面的那个污迹了吗？他说那是亚伯拉罕林肯的血。他说在我的肋旁这里还有奴隶锁链的记号。他说那个血把那记号把我奴隶的锁链的记号给去掉了。他说我想如果一人身上有奴隶锁链的记号，而亚伯拉罕林肯的血把奴隶锁链的记号从他身上拿掉了，那耶稣基督的血对一个重生的教会来说又会怎么样呢？那会把罪的奴隶锁链的记号从我们身上除掉，把我们带进神的国里，把所有邪恶都从我们身上拿走，为我们接种，把他的祝福并他的大能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出基督耶稣的生命，不再被属世的东西所缠累。哦，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应该有多大的不同。但是问题是我们不想要，我们不想要，我们不想要跟那个事儿沾边，我们厌烦那个。谁的？说有一个小男孩患有癫痫，我猜他们是把他带到这里接受祷告的，对吗姐妹？好的，那现在你们跟我一起相信，撒旦离开这个孩子，耶稣基督的名从这里面出来。撒旦，你想要打断我的信息吗？你这邪恶的家伙，从那孩子里面出来，我靠着永生神吩咐你离开的。这就是了。好的，现在我们继续。那当我们去了南方时，那看到那些的奴隶，那有一天那他们要去买一个，那买奴隶，他们想要买他们是因为他们是那一方从那方手上来买卖他们。那有时候他们必须要鞭打那些的奴隶，逼着他们工作，因为他们很想家，但远离了他们的家乡。那就有一天发生了什么，那个人走过来，好像是个经纪人，想去买一个奴隶。他在那里看时，他说你有多少奴隶？他说大约有150个。他去了外面观察他们，那所有的奴隶都在那儿。那他说那他们注意到除了一个年轻人以外，所有的奴隶都很愁苦，但弟兄他们并不需要鞭打他，他挺胸昂首，那工作很卖力。那个买主说，那我想买他。他说不，他是非卖品。他说他跟所有其他的奴隶都不一样。他是老板吗？他说不是，他是个奴隶。他说你给他吃的跟其他的奴隶不一样吗？他说不，他跟其他的奴隶一样在食堂里边吃饭。那是什么使得跟其他奴隶如此的不同呢？他说我曾经也想知道是什么使得与众不同。他说那后来我发现在这所来自的家乡，他的父亲是一个部落的王，尽管他背井离乡，但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王，所以他举止像一个王子一样。哦，对我们来说那是何等大的功课。女人们停止剪头发吧，开始像基督徒女人们一样的去生活。男人们停止做你正在做的事。基督教会应该举止像王的儿女一样，在现今的这个世界上虔诚的生活。你们相信吗？让我们低头一会儿。这里有谁是还没有认识基督做他们的救主的，想要成为那接受这激烈的乳香的吗？我要告诉你们，医生的药物有时候如果你不去吃的话，你也许会死了，那当然你也许会再好起来，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你要是拒绝了这激烈的乳香，神给罪的药物，那你肯定会死的，你一定会死的。那记住， 这不是只给这个人，而却不给另外一个人，这是给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喝水，白白的来就近这生命的泉源。如果你想在结束祷告中被纪念的愿意举起手来说，请纪念我，布兰弟兄，我想被纪念吗？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很多在这的人，那这很好，非常的好。那姐妹对你带来的这个小男孩来说，你全心的相信他永远不会再发作了吗？好的，你相信他就在那一刻就停住了。那行，神把那个从他身上拿走了，那时他正在打自己的脸，试图要让自己清醒过来。那小家伙，你觉得好点了吗？那你会好的，只要相信那个就再也不会回来了。神有什么能洗掉我的罪？没有耶稣的宝血，基督这伟大的医生，这至大的医生就在这附近。那在激烈有乳香给他罪恶的魂，激烈的乳香会让那个伤口痊愈的。那当我们低头时，你们愿意上来吗？你们还没有领受圣灵洗的人，还没有接受基督做你们救主的人，你愿意上到这里来站在这里吗？那当我们在改变聚会的秩序之前，让我们一起祷告。那你们只要上来一下就可以回到你们的座位上去了。有多少人想这么说，不但弟兄我要上来，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年轻人，就是这样，神祝福你先生。好了，上到这里来，你们能医治那小男孩癫痫的同一位神也能够把罪除掉，那肯定能的。那你们愿意上来吗？那用奉献给我们起个调，由于血泉血流盈满，如果可以的话留斯一马内利，我们祷告神，你愿意上来站在祭坛这里吗？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泽以马内里。你们没有圣灵的人，现在享受圣灵洗的，你们愿意上来吗？上来站在祭坛这里，站在他的面前，只要在这里面站上一会儿，让我们跟你一起祷告，那就可以回到你的座位上去了。前人罪迹离去，前人罪迹离去，前人罪迹，罪人只要投身此圈离去，全人罪迹。那我想问你们，在激烈有乳香，在这里有一位医生，就是伟大的圣灵，你们愿意来吗？那现在你们要怎么做呢？如果你还没有接受的，神要问你的，等你走出这门，也许在明早之前，也许就是你在这地上时间结束的时候了，也许永远都无法活着回家。那么神就会说，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来呢？在激烈有乳香，圣灵在这儿，如果你变得软弱了，在你的经历中变得不冷不热，你愿被重新更新。大卫说，是我从得救恩之乐，他没有失去他的救恩，但是失去了所有的喜乐。我想今天几乎 95% 的教会都是这样，失去了他们的救恩之乐，是我重得救恩之乐。但这些人在这里祷告时，你们愿意上来重得你们的喜乐吗？就是你的救恩之乐，让神可以更新那个祝福，使你的心被他的圣灵还有良善所充满吗？上来站在祭坛这周围，让我们上来更新我们对神的誓言。这很好，所有人朋友跟他们一起上来吧。那被盗的人，那不认识神的人，跟他们一起上来吧。罪人受痛苦的人，那跟他们一起上来。在激烈有乳香，哦，哦，想家的孩子们，想回家，这就是了。 有一雪泉旋流盈满柳子一马内里，现在就告诉你想要什么。醉人只要你只要举起手来说，主要我在这里要遭到更新，我要在这里要被你的圣灵充满，这里有乳香，这里有一位至大医生。我们的天父，我们把这些人带到你面前，愿圣灵现在临到他们身上，他们正在这等候，他们知道时间不多了，再过不久时间就不再有了，教会就要沉睡，要进入到老底家教会时代。神啊，愿这群人不会成为那样，愿他们今晚被圣灵充满，愿你能赦免这些罪人的罪，医治这里生病受痛苦的人。主，当我们在等候时，主要愿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们仰望哥哥他在那里为血流盈满的血泉，请你应允，请你应允给我们，用你的圣灵充满我们。那现在那不要松懈了，抓牢，只要抓牢哥哥他，直到你被满足，神所应许的每一部分都得到了满足。是的，要认真，你认真，神也会认真的。现在取决你了，只要认领这些应许。哦，神啊，我相信你，我永远不会松懈，我要待在这里，直到我的魂里边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接着朋友们，也许是最后的机会，也许这是你做的最后一个祷告，也许在天亮之前死亡的天使就会来召唤你。现在就是与神和好的时刻，现在就是相信的时候，承认你的罪，回到你离开他的地方，回到你离开他的地方，不管在哪，在那里你会重新找到他的。是什么导致你失去了喜乐，找出你是在哪迷失的，回到那里比如说，主，我很抱歉，我要从这里边开始。那找出你在哪儿离开他的，你在哪里失去你的喜乐，你在哪里停止服侍他的，那就再回到那个点上，从那里开始。你离开他的地方就是你能找到他的地方，他会站在那里等候，等着接纳你。主耶稣啊，求你去到他们那里，主啊，求你应允，主啊，全身醉迹离去，全身醉迹离去，全身醉迹醉人只要投身此圈离去，全人醉迹离去，全人所有的醉迹醉迹离去，全人醉迹罪人只要投 身此权，力学全身随起。我的弟兄相信他，全心的相信。全身最起，力去全身最起，罪人只要投身此圈，力却全人罪行。那现在闭上你们的眼睛，有一血泉血流盈满。身此权，力那是你朋友，力去全人罪迹。有一天他会来，有一天我们必须要去见他，朋友们每一个人。那如果你们正在悔改你们的罪，来到祭坛上祈求赦免，那记住我向你们引用的主的道，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这是神对你说的。然后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瞧，凡在人前认我的，我在我父和圣天使的面前也必认他。我们知道这是经文，那正是耶稣所说的。那就必须要把你的信心奠基在那上面。瞧，这应许了，他不能够说谎。那瞧，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那就这么想，那就是五个手指两大鸡蛋，五章二十四节。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说，那听我话，这正是我在传讲的，那有信差我来者的，那就有，这是现在时，就有永生，不用再受审判，而是已经过去时，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你相信他，我们怎么得救的，借着信心。你得就是借着神的恩典迎着信。那你们站在这里接受基督为你们救主的人，那你们知道那是神。当你在那里举手时，那就打破了一切的科学的定律。那你知道科学，那照着科学，那你是不能够移动你的手，那他们是下垂的。那你打破了万有引力，就是万有引力的定律，因为你的手是下垂的。那实际上世界，那如果是那样的，那么如果你的手那毫不费力的像那样举起来，那你的脚也就无法站在地上，你就可以向上去了外太空了。当你举手时你做了什么？当你走上这里时你做了什么？你打破了万有引力的定律。为什么？你向你的造物主举起了手，因为有什么东西对你的心说话了。然后你在那里，你有一个灵，那个灵做了一个决定，说，是的先生，我想要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要举起手来。那立刻就打破了万有引力的定律。在那里面有一个灵，圣灵临到了你，对你说话，并说，你想基督做你的救主，你举起了手。那注意，这是多么的简单。那凡在人前认我的，我在我父还有圣天使的面前要认他。那他听我话，有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会再经历审判了，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拥有永生是因为你相信。那在那个基础上，那不是一种的情感，叫情感不管用。那有时候我有那种的感觉了，我感觉很糟糕，我都不知道我还是不是神的仆人了。但不是那个了，那这是神的道，耶稣用神的道打败了魔鬼。瞧，那不是我怎么感觉，而是我怎么相信。他从未说你感觉到了吗？他说你相信吗？你必须要有信心。那任何一种的佛教徒有情感，在非洲，那我曾见过他们从人的头盖骨里边喝血，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呼叫魔鬼。他们有情感， 我曾坐在帐篷里面见到他们在跳那种的扭手舞，的尖叫举止失常，那是情感，但是情感不算什么，那是对神国的歪曲。那魔鬼所拥有的一切，他都必须模仿神而来。叫什么是不义，那就是对义的歪曲。那什么是谎言，就是对真理的谬述。那什么是坏女人，就是个好女人，那被带坏了，那其实就是难。那魔鬼不能够创造任何的东西，那他不是创造者，他只能歪曲已经被创造的东西。所以神的道是有创造性的，他能创造，神的道有创造性。当你把它接受到你的心中，就会创造出一个新的生命。那你相信这个，天地都要废去，但我的道永不废去。那有没有东西在对你说话？那在这个基础上，那你想要得救，有什么东西对你说，让你到祭坛上来，那就照做了。那你承认你的罪，说主啊，我错了，我不想要错，我想要正确，我想请你赦免我。他说凡到我面前来的人，我永不丢弃他。但是从座位上面站起来，你就已经得了赦免。瞧，那你现在可以接受他们，不是任何你做的事情。在他应许的基础上，他忘记了你所做的一切，他的圣灵把你引导到了祭坛上，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如果你接受，请举手说，我接受他做我的救主，神祝福你。那接下来你必须要做的，你已经得救了。凡在人面前承认我的人，我在我父的面前也要承认他。如果你们现在以我维持，在审判的日子我也以你们维持。现在你们是基督徒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受洗，那受圣灵的洗，这是神的道，对吗？传道人们，这是非常直白的。那从未，那现在不要让魔鬼告诉你说啊，我感觉很糟糕，我很多时候都感觉很糟糕，那跟这个没有一点关系。当我软弱时我就刚强，小因为我知道在我面前摆这个祝福，撒旦试图让我得不到的，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继续前进。只要继续前进，那对你们想要重得救恩之乐的人，那对你们，那你们在什么地方失去了你们的喜乐？那回想你所做过的事，你有忽略过祷告会吗？忽略了读经吗？忽略了在家中的祷告，在桌子边祈求祝福吗？不要再那么做了。哦，那个基督徒太不相配了。无论你在哪里，那低头祷告，不要以他为耻，在哪里都祷告。行，那如果你在什么地方丢弃了那喜乐，那无论是什么把喜乐拿走了，无论是什么毒根进去了，那记住，当一个人得救了，那个就像这里的这个纽扣一样，那在你的心中就有了永生，那是神。那当你能把所有的毒根都清除掉，那么神就会开始在你心中扩展开来，那这样你就成了一个神的儿子。那一个人是被造成为神的，那要成为一个神，你知道这点吗？他有神的形象，他是神的儿子，他像神，他被赐予了一种统治权。创世纪章26节，掌管全地，是的，他掌管着全地，他掌管动物王国，还有除了在天上的神的国度之外的其他所有的国度。他是神，是一个业余的神，他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被造的像神，像神要有手和脚，他有神的形象。发生了什么？那因为他不相信神的道，这使他失去了他自己的本位。那现在神急着要把他带回去，但有信心并接受他，我的弟兄，只要让他的光开始长出来，那把所有的疑惑苦毒的根都给挖出来，那将你自己顺服给圣灵，那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神的儿子，神的女儿，开始在神的恩典里面成长，那圣灵开始在你里面建造着自己的王国。那如果你在什么地方让圣灵担忧了，那就回去在你的头脑里面思想，我开始做了什么？忽略了去教会吗？我开始跟另外的宗派搅和在一起了吗？我开始挑剔我的邻居，对他做这个做那个了吗？如果你那么做了，就是那个把圣灵赶了出去，那去说神，那对不起，我要回过头去把事情纠正过来，我要去那么做，然后你的救恩之乐就会回来，圣灵就会又飞到你的身上，他准备好了要再飞下来，那任何的时候你都可以让他回来，他会来做引导的。那鸽子引导着羔羊，我们都知道这个。那对你们生病还有受苦的人，那你需要为你的身体祷告的，如果你需要为你的身体祷告的话，那他就是你的医治者。不然弟兄怎么得到呢？那也是这么样得到的，那就是借着相信神所能为你做的一切，他都在基督里，在哥哥他成就了，你相信吗？耶稣说都成了，耶稣说不然弟兄，那时他就拯救了我们。是的，那对不起，我是五分钟前才得救的。不，你是1900年前就得救的，你只是五分钟前接受了而已，这就是了，叫你接受了，就像我说的，那这圣经接受的，你只是把它摆在那里，这是你的，但你必须要先接受它，你必须要接受，在你接受时没有什么是你能做的，你无法赚得一样的东西。如果我的领带歪了， 我说那乔治，我给你100万美元，你说我帮你拉正领带，那布莱德兄就是这样，那我要为你那么做呢，因为你要给我100万美元，那我就没有白给你100万美元，瞧，因为你做了一些的事儿，赚得了才，那虽然不是一件你做什么可以赚到的东西，你只需要接受。是的，一直也是一样，那就不用。那我看到人们变得激动的，变得紧张，说啊，巴不得我能够，那这样，那你就从那个上面越过去了，你把它丢在了身后了，你去了外面兴奋的，是不是要抓住什么东西，而它就在你身边。很简单，只要说感谢你父啊，你对我应许的这个现在我接受，就是这样。你看会发生什么？那你必须是真心的，那只要不断的说，不断的重复。那如果你还不能够完全的相信，就不断的说，直到你真正相信了。只要不断的说，主啊，我为着我的意志而感谢你，因为它是什么？基督是我们所承认的大祭司，对吗？希伯来书第三章，好的，他是我们承认的大祭司。因此除非你先承认那已经成就了，否则他就不能为你做任何的事情，他不能为你做中保。那这是从圣经来的吗？他是我们所承认的大祭司，所以只有当我们承认的时候他才能做。那如果你说，主啊，我失去了我救恩的喜乐，那我想，那我很抱歉我没有去参加祷告会，那周三晚上你会发现我再回去了，或是星期二，那不管是哪天我会再回去了。好的，你要真心要相信，比如说我承认我错了，那就开始管用了。基督开始为你代求，然后你说，我是个罪人，主啊，很抱歉我犯了罪，从现在开始我要做一个基督徒，那样你就做出了你的承认，开始行动了。如果你病了，就说，主啊，你是我的医治者，如果是我犯了罪导致了这病临到我，求你赦免我，那主啊，我要照着你的道来接受你，你说你会医治我，相信你是我所承认的大祭司，现在我承认因你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那感谢你主啊，然后就继续了。那想到那时他就能开始工作了，就能开始医治你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不就现在这里人们几乎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妇人，那的丈夫经营着那斯洛玫瑰威士忌酒厂，那是路易斯威尔最大的酒厂，他是总裁。有天晚上他跑到聚会里边，他的女儿也来了，那他要动手术，那胆囊得了非常严重的病，那像癌症或其他的什么，是在胆囊上。哦，他很激动，他跑过来，他说等不及聚会了，哦不，请为我祷告，请为我祷告，我等不及了，我的丈夫在追我，那他不想要我到这来，那我只能按手在他身上让他走了。大约三四个晚上之后，他说，然后我感觉好多了，他打电话给医生，医生说，哦，那只是太激动了，才会安静下来，那他不要接受手术，那所以最后医生说，那就随着便吧，那如果他现在不接受，那无论什么时候那个病回到他身上，我都不会给他做手术了。那过了几天他开始感到不舒服了，开始非常紧张，他打电话给医生，那为那个花了一大笔的钱，所以医生同意给他做手术。那我的一个医生朋友，那参与了那个手术，那他们为那个妇人开了刀，那东西已经消失了，瞧，没有了，他白做了一次手术。那我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说，那他们就给他缝上了，那他们说不需要做什么了，那东西已经消失了。那瞧，他没有得着正确的指引，让他知道该如何持守住神。那当你为了任何的事情接受时，你就在那里边持守住，那会带你过去的。只要持守住他的道，他的应许，你不相信这个吗？阿们。我相信如果我们需要医治，那我们需要恢复我们的救恩，那耶稣怎么说呢？那这是他的话，他说这些迹象必随着信的人，对吗？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对吗？这里有多少人是信徒请举手。好的，那让我告诉你该怎么做。如果你现在相信这个，那听着教会，那这是我，那我希望陀螺弟兄原来我这么说，但瞧，这就是这个会堂的问题，这是每一个会堂的问题。现在的每一个教会，那远离了，那这是如此的混乱，在人们中间是如此的混乱，于是人们越过了，那我为他们感到很难过。那瞧，他们会站起来说，我希望我能够抓牢这个，是的，我要这么做。接下去的十分钟就马上又都泄气了，那的完全是圣经所说的要在末世所发生的事，一个不冷不热。他说，我愿你们或冷或热，瞧，如果你要相信神，那就信靠他，如果那是神，那就相信他，如果那不是，那为什么不走开完全放弃呢？那你试图要举止行为像你所不是的样子，就像国会与阿普教所说的，你不可能成为你所不是的，那是真的，那你必须做你自己。所以在你的心里边，如果你能真正的相信啊，我是个信徒，我相信神，我相信神，我有需要，那我现在就接受，那就没问题了，不用再说什么了。 只要继续去赞美神就是了。那我得医治的时候，那撒旦说，那你没有得医治，你一点都没有好过。我说你就留在这里，如果你想听我的见证的话，那你就待在这儿吧。那就是你要做的，我肯定会每天都让你耳朵难受的，因为我要用我最大的声音来唱诗赞美他。他就离开了我。是的，沃尔多罗不在这就坐在后面。咱把他拉到我的聚会里边的，当时我是第一次来烽火城，他得了癌症，已经宣判死亡了。是的，医生带来那个癌症的 X 光片，那现在他就站在这里。那里是大约有多少年了？大约15年14年14年前的事了。他现在活着为什么？神是神，这位过去与我们同在的神现在还是同一位神。在激烈入乡，在这里有一位医生，这位医生说这些迹象随着信的人，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现在你按手在别人身上，那不要为你自己祷告，你为他们祷告，他们也在为你祷告，你们彼此按手，只要你有需要就按手在对方的身上，你为别人祷告，别人也会为你祷告。在激烈有乳香，在这里有一位医生，那照着你在你们教会做的方式彼此的祷告，这些迹象要随着信的人，如果他们手按病人，那要严肃，要真诚。哈利路亚，主耶稣啊，我们把魔鬼赶出去，你可以在几分钟前停住那个男孩身上的癫痫，你也能从这些人身上把每一个邪灵都赶走。撒旦出来，你们奉耶稣的名吩咐你离开他们，他们守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些迹象必随着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了，祷告，一直祷告到你触摸到了更高的地方，祷告，信心的祷告，要把神的祝福带到你身上，要信靠主耶稣，相信他所做的，相信他现在正在为你代求。那里岂没有医生吗？那为什么我的女儿不得医治呢？那我在思想这点，在激烈没有乳香吗？我们有很多乳香，我们有医生，那是真的。那通常那当我们寻找解毒剂，那从一段时间没有解毒剂来对付天花，那没有解毒剂来对付小儿麻痹，那现在我们有那些的解毒剂，那他们很好，我们很感激那些解毒剂。那然后呢，我想那他们怎么找到解毒剂的呢？那找到解毒剂的方法通常是医生，那科学家做研究得到的。那他们找到某种的化学药品，然后在豚鼠身上试验，那看看豚鼠是否能活下来。那然后他们会用在你身上，有时候那些的解毒剂那他们不会对所有人都管用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的身体状况都跟豚鼠一样，那所以呢不管用。但你知道神有一个解毒剂，那他从未在豚鼠身上试验，他把它用在了自己儿子身上，他吃手术了。在试验的时候他吃手术了，在哥哥他那里吃手术了，在复活节的早晨那被证明的是正确的，有120人渴望那个解毒剂。所以他们在五旬节那天上去，去到了高楼上，他们每个人都被注射了那个解毒剂。那然后那些生病人开始问，那有什么，那我们当怎么行？彼得给了这么一个处方，那这个处方是一个永恒的处方。他说因为这处方是给你还有你的儿女并一切从远方来的人，对他们都管用的，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那如果医生写了一个处方，那据我所知，那种足够的毒素要杀死身体里边的病菌，他必须先诊断出那他的身体有多强壮，然后才能给他们服用或开处方。那如果你用了太多的毒素却没有足够的解药去解毒的话，那就会杀死病人。那如果你放了太多的解药却没有足够多的毒素的话，那对病人就毫无用处。那我想这正是问题所在，那正是这些小的团体兴了起来，那么有宗派的栅栏，我们只能够去到我们的进行会或长老会，那让我们去到了那么远。但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回到原本的处方上，那得了圣灵的洗，把它传扬到各处。瞧，那有足够多的解毒剂剩下来，那完全 是照着西门彼得医生所说的药方开出来的。那如果我们完全照着处方吃药的话，那悔改而不是握手，先是悔改，那叫与神和好，那就会在我们身上起跟他们一样的作用，那会带来同样的施工。那这就像那刚才在这里做见证的这个小伙子证明，那这就是这个时代的信息，我相信是五旬节的信息，五旬节的恩典。当天空满了真实的东西时，为什么要去搞别的东西呢？那假如说我们可以得到真实的东西，得到真实的五旬节的祝福，我相信那也是世人所渴望的。那几天前我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我是个基督徒，那所以那我不提这些的事情，但我找到了那一本旧的书，那上面写着主在1933年给我的一个意象，那是在我刚成为一个传道人去了浸信会教会时见到的。那天早上他给了我一个意象，那我看到的那第一个意象呢，我记得是一个国际性的事件，我看到那罗斯福总统在那里，那看到我们会陷入到一场世界大战中，然后我也看到那是在马切诺防线建成的11年前，我看到德国人把他们那设防在那个大的混凝土的建筑的里面，那我看到他们允许女人选举，那是错的，意象说有一天他们会选出一个错误的人，那他们刚这么做了。那然后我看到了那末世的领导，那五件事情出已经，那我看到了七件事情，其中的五件已经成就了。那我看到一个强势的女人站立在美国，那如果你们愿意可以把这个写下来，这一定会发生的。那我不知道，那她现在就在路上了，肯定的。那她要掌管，然后我看到美国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把它烧掉了一样，有什么东西炸碎了岩石啊等等的一切。那然后我看到科学发展，我注意到有种汽车，我把这个写在了这里，我现在就带着它，那张发黄的纸，那将会有一种的机械，是很完美的汽车，看起来像个鸡蛋，全身都是玻璃的，那里面有一个男人和女人，那一家人坐在里面，彼此面对着对方在玩纸牌，那的车自己在行驶，在保险杠上有什么东西能使车不碰到其他的车，那再往前开，那前几个晚上我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车，那么现在就有那种完美的东西，主所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我们只剩下两样东西没有应验的，那就是末世了。那如果有什么时候是我们应当竭力把人们带向神的话，那就是现在了。我相信就像你们年轻人在这里做的见证，那瑞斯奥弟兄要顺服神，无论什么人说啊，那个灵感觉不对劲，那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你吃炒自己的位置，那你就会感觉正确的，也许你该兴起来去到那个位置上，如果你顺服神赞美神，那他就能够给出见证，那真正的管用了。那今天我很高兴能来到你们中间，那我看到我的年纪大了，看到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接上来，那如果明天的话他们就会接过这福音的，那若主愿意，我会在明天下午2点再见到你们，那主祝福你们的。撒克林弟兄不是有意占用你们这么长的时间。